了婚姻之后才发现，原来家里这些事儿我不做他不做真的就没有人做，
慢慢都走到了婚姻的死角了。
嗯，
其实你能想象吗？就是因为常年我们在争执谁该洗碗，
只要两个人愿意为这个家庭，为双方的爱去守望去改变，我觉得家务活的分工啊，就不会成为两个人最重要的矛盾的来源。
无论你们怎么商量婚姻之内的分工问题，很难平衡，总有一方在某一个时段会做得多一点，承担多一点的这个人呢，做就做得甘心乐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但愿我知道》。
大家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但愿我知道》。
大家好，我是孟远。
嗯，那今天呢，我们会带着大家继续来分享《但愿我知道》，婚后家里的事儿啊，也是需要分工的。
嗯，哇，事儿太多了，一个家真的是一个工程来的。
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在婚前是不知道家里的事儿是需要我们夫妻双方进行分工的，也都是往往进入婚姻之后才发现，原来家里这些事儿我不做他不做真的就没有人做。婚前很多事儿是需要我们做商量的，因为这些事儿如果不商量好，进入婚姻之后会常常的给我们的婚姻带来冲突带来矛盾。
对，因为过日子嘛，太多细节，如果婚前没有商量，婚后你一定就会发现，哇，原来家中的洗手间是需要有人去管的，真真实实去做的，它不会自动变干净。所以为了这个协商呢，最好不要发生在婚后，最好最好是在婚前。可是我依然觉得这是个理想状态，但我会鼓励正在恋爱的年轻人能够好好的在婚前呢就意识到这件事情，他既然不会主动变干净，那就意味着一定要有人负责的。
对，到底由谁来负责呢？可能在我们进入婚姻之前啊，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就会跟对方坐下来一起聊一聊啊，说一说啊，家务活到底怎么来做，哪些事情由你做，哪些事情由我做。很多的时候这个男女分工的差异，或者是到底谁来做呢，其实跟我们过往的成长环境啊，以及一些因素是有关的。
如果是两个年轻人正在恋爱啊，他们有机会能够坐下来一起来聊一聊，你在家里做什么家务，我在家里不做什么家务只要有机会能聊到这个话题，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很棒的两个年轻人了。这种婚姻导向式的恋爱是两个年轻人他们能够坐下来达成共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状态。你的恋爱是奔着结婚去的，这也是我们预备这样一个专题最大的心愿，盼望每个年轻人都有机会，不是讨论洗手间谁清洁这么简单呢，乃是说透过这么一个小小的话题哈，两个人更深入的了解，然后对于未来的婚姻能够好好的分工达成共识。因为两个人的家庭不一样嘛，那在我的家中啊，拿我自己家庭做例子，因为我12岁爸爸就常年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一年才回来一次，所以我是看不见父亲做家务的。
嗯，
我只知道他是拼命的努力工作赚钱，提供家中够用的经济支柱。那母亲对我来说这个角色就是他也要朝九晚五工作，他又身体不好，所以其实他回到家中能做的事情也很有限。然后我们家的家务活你就可想而知，并不是非常干净的家庭，就是过得去就好，因为母亲也很累。那而且那个时候因为她身体常常还要到医院去呢，我还有一个年幼的妹妹，所以爸爸在外面工作赚的钱中的一部分，我们是会请一个小阿姨帮忙我们处理一点家务活的。所以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不是说我们家庭很富裕，但是确实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母亲是需要一个帮手的，她真的体力不够。所以我12岁的时候做的事情呢，就是管账，我需要把爸爸给我的家庭收入 合理分工，一部分用在人工上面，一部分用在买食物，一部分要用在家庭房子的费用啊，买药的钱啊，给妹妹的学业呀，她的衣服啊，这些其实我12岁就要开始管理了。所以我擅长就是分工啊，把钱也不是去投资，就是说一定的钱要在这1个月30天之内平均花够，不能够透支，所以这是我的特长。但是家务活呢，其实我是没有亲手去做过的，然后我对家庭的整洁的要求也是很马虎的，过得去就好啊，只要就是能吃能睡能走路，家中洗手间如果脏一点也没关系，那时候洗手间都还不是像现在这么现代的洗手间呢，真的就是对于整洁的要求也是很低的。我的先生啊，恰恰相反，他是有一个非常能干的母亲，就我婆婆特别棒，她本身是医生，就爱干净，你知道？所以她也是个喜欢做家务的人，所以她就把家收拾得挺整洁的，然后规规矩矩的。医生嘛，在家中也是那样整洁的，我就没有这样整洁的意识。所以对于做家务这件事情啊，我们两个人大学恋爱各自住在各自的宿舍里边嘛，也都没有想过未来的家庭应该是整洁呢还是不整洁呢，还是应该怎么商量呢。所以说真的，这个理性的共识关于分担家务，我跟我先生在进入婚姻之前是完全没有涉及，也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在婚后会因此发生非常大的分歧。所以你可以想，真的关于家务分工都是在我进入婚姻之后，在一个屋檐下开始生活，都不用等3周，第一周我们就发现了碗谁洗，地谁扫，就是一些日常需要的事情啊，我们两个人都不会做。然后大眼瞪小眼的好几天，生活还要继续，所以最终呢，我妥协了。我觉得他还是应该是女人的工作吧，我也承认，那我要多担待一些。那在我印象当中呢，妻子多做一点，那丈夫呢就多主外，因为我的父亲是在外面一直忙碌赚钱养家的，所以后来我们的分工呢就很趋向于我自己的家庭，就是我承担了照顾着孩子和照顾家啊，丈夫呢主要是放在他的工作上面，然后赚更多的薪水来养家，那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的家庭模式。但是在这过程中我们确实纠结，我会觉得他应该帮忙，我也会觉得家中呢不用那么干净整洁，但是他却觉得家中应该很整洁，所以我们有了非常大非常大的分歧，甚至于哈，慢慢进入结婚第5年的时候都走到了婚姻的死角了。其实你能想象吗？就是因为常年我们在争执谁该洗碗，
是就是这些小事儿。
对，所以真的是鼓励哈，年轻人你们恋爱的时候很理性的两个人来商量商量，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完美的，但至少两个人要了解了解他喜欢的事情和你喜欢的事情有什么不同。
对，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让我们以神的爱来相爱，阿们。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是的，主耶稣，愿你的爱。
透过孟远的分享呢，我们能够看到哈，就是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家庭中成长，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模式，然后我们的父母他们承担家务活的这种方式和分工，也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家庭中对对方的要求啊。那如果说一个家里爸爸经常干家务，那可能对于他养育的女儿来说，进入婚姻之后，他也期待丈夫能够多做家务。但是如果说一个丈夫成长的环境中，妈妈是承担了主要的家务，所以他进入婚姻中，他就认为妻子应该多做一些家务。那这样的两个人再进入婚姻，就可想而知这个矛盾哈，这个冲突有多深。因为他们各自会带着原生家庭中的一种模式啊，然后进入到现在的家庭。所以说呢，家庭对我们夫妻双方的分工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们在婚前如果能够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在恋爱阶段我们就能够多留意一下，比如说你家里谁主要做家务啊，家务活是怎么分工的。但凡两个人能够想到这个问题，坐下来聊一聊啊，可能都是一种非常好的增加彼此认识，以及为进入婚姻之后啊都是有益的。我们的作者也特别说到，他多年的婚姻辅导中啊，也给了即将进入婚姻的这些热恋的情侣们一个建议。他说你们不妨啊，在闲下来的时候呢，一人拿一张纸，男孩女孩各拿一张纸，然后写上在家里这些家务活到底是父亲承担还是母亲承担。写完之后呢，两个人交换一下，互相的看一下，彼此的做一次长谈，好好的商量一下，未来如果你们两个要组建家庭，家里的活到底是谁主要来做呢？作者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其实就能够让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对于家务活的分工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或者是在婚前两个人就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
是的，两个人好好聊一聊哈，因为对于未来家庭的规划，毕竟是两个人的家呀。那两个人的家，在这个家中，你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或者说我们共同需要请别人做什么？如果两个人都是很忙碌的，而且各自可能都想要继续求学啊，有一些你们共同的规划都是可以商量的。如果真的大家都没有时间，其实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嘛，比如说都不喜欢洗碗，那就用洗碗机嘛。那就是大家可能攒个钱买个好一点的洗碗机嘛，但是大家可以商量啊。那很多的时候也许我们每个周六可能两个人都不想做家务，想出去玩，那可能这个时间也许你们攒一点点钱可以请小时工每个周末来做3个小时深度清洁。那如果两个人对于这些事情提前商量，能有一个共识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就是最棒的答案了。不是每个家庭都一模一样。那有些男孩子他很喜欢做饭。我家的小儿子他就是特别喜欢做饭。
真好。
然后我家的老大呢，他就是完全不喜欢，就是一点对这个都不感兴趣。每天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聊天儿，出去看电影。然后有时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如果你组建家庭啊，你一定要跟你的女朋友好好聊一聊。如果你们两个人都喜欢出去看电影啊，那你们就要一起好好的计划一笔钱，能够呢攒钱买个洗碗机。你们看电影之前两个人一起把碗放到洗碗机，这件事情你们要一起做，回来以后再一起把干净的碗放回碗架子上面。这件事情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做。然后我会鼓励他，你不愿意做呢，你也不能推给你的女朋友，就一起商量一起做。
对，
如果真的都不能一起做呢，那你就要想办法努力的用你的技能去为家庭提供经济收入，然后可能每个周末请钟点工3-4个小时的钟点工深度清洁一下把你们的家。总而言之，你得为这个家付出一点努力，不能像现在这种状态哈。那我想每一个人他可能也有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那不管你自己的喜好如何，你总是跟另一个人要组建一个家嘛。要顾及另外一个人的喜好。
是。其实进入婚姻之后，两个人达成共识，两个人互相的尊重，它是我们共同承担家务分工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如果说对方都很疼惜彼此，也能够为对方主动去承担一些，其实婚后啊，也不会产生那么多的由于这些生活中的琐事引起的这些争执和矛盾。
对，
那在我们家庭中、学校中所受到的教育背景对男人、女人不同的看法，也会影响到角色的这种分工、家务活的这种分工。如果说我们所受到的这个环境，不管是家里的还是在学校里的，都是一个男权为主导的教育环境的，那对于一个男孩来讲呢，你期待他在婚后一开始就学会做很多家务，这就不现实了。那如果一个女孩受到的教育呢，让这个女孩觉得很多家里的事情由她来承担，那么她进入婚姻之后，可能很快的就会承担很多家务。
近些年啊，很多家庭就一个小孩儿，那两个人进入 家庭之前呢，很有可能在原来的家庭都不太做家务的。那也有的呢是被教育得很良好，那男孩跟女孩都知道在独自生活过程中也被训练出来会做一些家务哈。
对，
可能各种样的情况都有。那在婚姻角色分工上面呢，其实有时候男人跟女人界限也变模糊，就是大家都在工作一起打拼，而且女孩如果去工作承受的压力也不比男孩少。
对，
两个人甚至于都是996都很累，那这种情况下共同经营一个家就有更大的张力，也就是对两个正在恋爱打算进入婚姻的年轻人呢，其实挑战更大的，需要更多更多的协商，更多更多的彼此的疼惜。男孩呢也要了解，其实女孩身体也有软弱的时候，尽管他可能觉得女孩子做饭好吃，可是因为女孩工作一天了，她也很累了啊。那你可能要想想，是不是也为这个女孩可以去学一学烹饪，两个人轮流的啊，累的时候另外一方能帮忙的，就不再是某一个人应该做的，而是我们彼此应该分工的。我觉得能有这个意识就好了。也许男孩子喜欢煮饭，像我的小儿子他真的爱做美食，那我看他开玩笑，我说你一定要找个女朋友他是喜欢洗碗的，你们就可以一个煮饭一个洗碗分工嘛。
嗯，
关键是可以非常开开心心的分工合作。一个家庭就是意味着两个人要在一起一辈子，一起每天分担家务，谁要擦一擦玻璃，谁要扫一扫地，如果能够分清楚的很好，就一张纸一支笔，两个人能坐下来长谈分清楚，我觉得这就够了。至于一定是某一个人做这件事情，倒不一定非得是绝对的。
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根据两个人的情况，可能我们的分工要稍微调整一下，都是根据婚后两个人实际生活的现实状况进行改变的，前提就是两个人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既然社会分工，女孩都做了男孩的工作，为什么家务一定要女孩做这个呢？确实是两个人坐下来想一想，聊一聊啊，聊聊工作，聊聊生活，同时也聊一聊做家务。只要两个人有共同的意识，愿意为这个家庭，为双方的爱去守望，去改变，我觉得家务活的分工啊，就不会成为两个人最重要的矛盾的来源。
是啊，最后我从我自己20多年的婚姻生活里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吧，或者是小小的一个分享吧，给年轻人哈。无论你们怎么商量婚姻之内的分工问题，很难平衡。
嗯，
总有一方在某一个时段会做得多一点，也有一种可能是某一方可能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在家务活上面承担的多一点。那承担多一点的这个人呢，做就做得甘心乐意。如果你心里有委屈，就早一点说出来，大家协商哈。那做得少的一方，我特别要叮嘱，如果你因为忙碌或因为你不太会啊，不太擅长做家务，那你至少至少能为你的配偶做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就是你要有一颗极其感恩他的心。
是，
你要格外在其他的地方疼惜他一些，因为做家务其实要付出体力和精力的，并不容易。
是，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会了。
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每个 福的方向。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